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接续上一次，继续为您分享属灵伟人宣信他一生非常伟大的见证。在1873年12月下旬，宣信正式就任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的长老会最大教堂的牧师。他在柴斯纳街长老会的第一篇信息就是马太福音17章8节的经文：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天早上，他对会众这样说：我无意以使徒自居，给你们新的启示。我到这里来也不是要阐释什么新的道理，在我的眼目中唯独是耶稣。宣信日后根据这个亮光也写出了一首伟大的诗歌，唯独耶稣是我信息。
唯独耶稣是我信息，我所降论就是耶稣，永远举起耶稣基督，我所仰望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口传扬，我心赞美，就我以我是我产生荣耀之主，再来之我。
宣信在柴斯纳街长老会的年薪是5000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神丰丰富富地供给他一切的需用，他们夫妇可以无牵挂地专心侍奉神。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宣信的追求，他读了波尔门的更高的基督徒生活，他渴望能够成圣，被圣灵充满，进入更高的和更深的属灵经历。路易维尔这个南北交界的城市，因着解放黑奴的问题，许多教堂意见分歧，无法同心。有的教堂支持南方，有的教堂支持北方。基督教的各教堂20多年来感情破裂，一直未能弥合。宣信到任之后，觉得应该克服这个障碍，就不断地为各教堂的团结迫切祷告。他并且邀请路易维尔所有教堂的负责人和同工到柴斯纳街长老会礼拜堂一起跪下祷告，向主倾心吐意，求主的爱感动他们，好除去他们多年来的间隔和歧见。他们的祷告蒙主垂听，一些礼拜堂的同工早已互不往来，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宣信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教会复兴，这个数十年破裂的伤痕实在难于完全的彻底的弥合。1875年，他建议邀请布道家惠特少校和歌唱家白丽斯到路易维尔城组织大型联合布道大会。白丽斯除了独唱外，更是美国当时有名的圣诗作家， 他所谱的不朽歌曲许多首至今仍被各地教会广泛使用。惠特少校和白丽丝用歌唱福音诗歌的形式来传福音，他们的诗歌打动了会众的心，特别是白丽丝领诗时，她的独唱实在摸着了会众的心灵的深处。宣信觉得白丽丝的心中却是充满了主的爱，白丽丝更是撇下了一切，忠心地跟随主，一心一意传扬天国的福音。从传福音的果效，宣信学习到在传福音聚会中诗歌占有很大的地位。宣信本人也很注重短歌，特别注重由个人来独唱福音的短歌。白丽丝除了在福音诗歌的侍奉上影响了宣信，在属灵生活方面，白丽丝也有很深的经历。当宣信与白丽丝接触时，宣信觉察到白丽丝确实是被圣灵所充满，他感觉到在工作上自己缺少圣灵的能力，也没有得着生命的丰满，于是他开始寻求圣灵的充满。对于这一次的属灵大转机，宣信这样做见证。说到那一晚的经历，我有说不尽的感谢和赞美，因我在许多事上都犯错误，在一切事上都不完全，我心中孤单痛苦，在这一个深夜里，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主，没有条件地顺服在主的脚前。我能大声唱说，我今撇下所有事物，甘背十架跟耶稣，随至贫寒，多受委屈，心为爱主做门徒。
我今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感受渺世厌弃贫苦，一心跟主走在路，牵我所爱所慕所求，今与身心同归尽。当我又是何等幸福，神与基督我相守，去把今世名利福乐，来把痛苦与着急，为主活着苦是喜乐，有主喜悦损失意。我既称他阿爸父亲，我既将心注于你，怒吼暴风密集后云，都该向你称我义。
宣信从来没有这样喜乐过，第二天早上他请全体会众来和他分享这个喜乐，一起歌唱这首诗歌。他做见证说，神悦纳我将生命献上当作圣殿，让他的灵住在我里面，彰显出他的荣耀与能力。神悦纳我那一晚的奉献，使我做他贵重的器皿，做他无愧的工人，叫我一直活出他的生命，完全的同定十字架的专为主活的生命。可惜的是，白丽丝突然在这时候被主接去，这给宣信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白丽丝和妻子于1876年12月29日搭乘火车往芝加哥，途中火车在俄亥俄州撞上桥梁，整列火车在烈火中焚烧。本来白丽丝已经逃出列车，但为了抢救妻子又再次返回火场，结果白丽丝与她心爱的妻子一起葬身火海。白丽丝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宣信，他再接再厉地在路易维尔传扬福音，许多人听了福音而重生得救，并将自己奉献给主。 几个月下来，已有175人加入教会。宣信接着在每主日晚上租下路易维尔城公共图书馆礼堂来传福音。那个图书馆礼堂可以容纳2000人，每主日晚的聚会都满座，许多人受感动，蒙恩得救。后来公共图书馆不再租出礼堂给宣信传福音，宣信就改租马高列戏院来传福音。但是1877年冬天就有1000多人归向了基督。在这段日子，宣信遇到一次灵性上的大危机，神光照他，他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荒凉枯萎，他忽略了传福音给贫穷人。换句话说，他深知他真正的侍奉还没有开始。经过了一整夜的痛悔反思，宣信立意把贵族化的柴斯纳街长老会的教堂向普罗大众打开，把柴斯纳街长老会变成路易维尔城传福音的中心。1878年4月18日，宣信再一次来到主面前，重申他于1861年1月19日向神立下的庄严誓约。这个誓约，宣信曾于1863年9月1日重复向神立誓证实。这次是宣信第三度向神坚定自己的庄严誓约。他又一次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彻底奉献给神。1878年中，有一天宣信到芝加哥探望朋友。在那一晚，他半夜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这么逼真，使他全身颤抖不已。那时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神圣的感觉，感受到至高的神既奇妙又庄严的全能。他仍清楚地记得刚才的梦境，记得在这个梦中所看见的异象。宣信记得自己坐在一间很大的礼拜堂内，在他的四周围坐了密密麻麻好几百万人，好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聚集在那个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向讲台上观望，只见讲台上坐着一大群的人，从他们的面貌和外形看出多半是中国人。会众一言不发，沉默地缓慢地走过讲台，用手示意来表达这些人内心的痛苦。这些中国人脸上所表露的痛苦和绝望，是宣信永远不会忘记的。宣信以往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当他醒来时，他被这个有关中国的意象所折服，他受圣灵感动，整个人恐惧战惊，立刻屈膝跪下，答应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去中国，求你差遣我，我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看到了有关中国人的意象之后，宣信这样述说：好几个月的时光，我一直盼望主为我开路，我并尝试去找一扇敞开的门，但是路仍然不通，门总是关闭着。当宣信有意要辞掉美国教会牧师的职位，到遥远的中国去，他立刻动笔写信给宣信夫人，把他坚决前往中国的志向告诉他，并且请他与他同心奉献给主，并要他做好准备，带着儿女们与他一同到中国做宣教工作。当时宣信夫人仍未看见这个往中国做宣教士的意向，他过惯了柴斯纳街长老会教堂舒适的生活，不甘心前往中国。这是他事后的笔供：我当时对这种牺牲仍未有心理准备，我写信答复他说，他要去中国可以自己去，我则留下来打理家里的一切和照顾孩子。我知道这样的话可以叫他暂时安心下来。可是宣信根本不能放下妻子和六个孩子不理，他一时无法抽身前往中国。 但是在宣信一生中，他念念不忘神给他的中国人的意象。根据《哥林多后书》10:16，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他写了一首诗，到以外的地方，来抒发他的情怀，来表达他心中的愿望。我必会前往那遥远之地，那地方从来未听过福音的真理，千万人至今仍不知神的慈爱。我要尽速说出耶稣爱的故事。1879年6月9日，宣信建议在路易维尔城兴建的福音会幕，在当地百老汇界落成。原来预算是65,000美元，想不到规模太大，总共花费了105,000美元。这座能容纳2500人的堂皇会幕，结果使教会欠下了一笔庞大的债务。福音会幕开始聚会之后，一直没有感恩的献堂聚会，因为宣信不肯将一个债务在身的教堂献给耶和华。这笔债务一直使宣信郁郁不乐。几年后，倒是有一位当地长老奉献了4万美元还清了教堂债务，却把福音会改为了他的名字的纪念堂。这件事羞辱了主的名，显然神并不喜悦。结果2个月后，会幕被火烧毁，付之一炬。1879年1月1日，这一天是宣信一生中最大的转机的纪念日。主在意象中指示他去做宣教工作，在这一天，神借着他在圣经中的话语印证这个呼召。宣信用红笔重重地圈出耶利米书39:18，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再一次向宣信印证，神把宣教工作托付给他。神指示宣信要他关怀一帮人的灵魂，要他为世人和正在沉沦中的异教徒劳苦出代价，就像他自己深入他们的乡土一样。宣信意识到，无论主是否要他亲自前往世界各地，他亦应该肩负这个世界性的宣教任务，为的是拯救世界各地失丧的罪人。鉴于路易维尔城并不是宣信可以展开普世宣道工作的地点，因此他于1879年11月接受纽约市13街长老会教堂的邀请，出任该纽约礼拜堂的牧师。宣信接受了纽约市第13街长老会的聘请， 路易维尔城的柴斯纳街长老会起初极力反对，接着竭力挽留。他的妻子马加列也非常激烈的反对。他们夫妻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两人同心侍奉主，互相支持，彼此勉励。但有时也会发生误会和摩擦。这次马加列反对丈夫到纽约去，使夫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宣信原想拜托会友调停夫妻关系，却感到这样做会失去见证，就为自己和妻子恳切地祷告，求神给他本人恩典，使他能继续来体贴他、爱他、原谅他。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马加列顺服下来，夫妻的争执终于结束了。1879年11月10日，宣信一家登上夜车前往纽约。12月9日，他正式就职，任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他的第一篇讲章是《使徒行传》1章7-8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1880年2月，宣信主编的月刊《福音》传遍各地面世。宣信既要牧养教会，又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使他本已虚弱的身体不胜负荷，终于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和气喘病。他曾服用各式各样的药物，包括草药和西药，又随身带着应急用的阿摩尼亚。宣信身体情况的严重，可从一位纽约名医的口中获得证实。该医生认为宣信剩下的年日已经可以数算。最严重的还是他的精神衰弱，他的头脑过度烦恼，神经非常脆弱，以致他童年的忧郁症再度发作。就在宣信接近崩溃的时候，他请假到美国纽约州东部的萨拉多加温泉休养。在养病期间，有一个主日下午，他听见四个黑人歌手合唱圣诗。他听到诗歌里的两句歌词：“我的耶稣是万主之主，无人能向他做工。”这样简简单单的话语令他惊讶，感动了他，好像是天上来的声音。于是宣信接受耶稣为万主之主，并求主施展他的作为。1881年8月初，宣信举家前往美国缅因州的古果园度假，恰好古利斯医生也在古果园带领聚会。古利斯医生一面为病人祷告，一面为病人医病。古医生相信神不只拯救人的灵魂，神也医治人的疾病。在古果园的聚会中，有200多人见证他们如何蒙神医治，全因着他们信靠主的话，正如他们因信得救一样。宣信回到房中，跪在主脚前，他深信神的医治是基督荣耀福音的一部分，要拯救医治被罪恶疾病捆绑的人。几年前，宣信在路易维尔任牧师时，目睹教会中有位年轻的瘫痪病人得主医治，当时他大受感动。如今宣信由于缺少信心，反而不再依靠神，而是试遍了各种药物。于是他这样反省：从前那位弟兄得蒙主医治，留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不久之后，我决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医生。我一直信靠主在医治我、刚强我。我就很稀奇的，他确实一直保守我。后来因为无人指引我，并且我过分的倚靠医生，因此我丢弃了专心信靠神的医治的信心。这几年来，我对神的医治这件事又徘徊在十字路口了。过后，他坐在海边的一块大石上，沉思神的医治这件事。沉思间，他看见一些海草被海水冲到沙滩上， 一会儿又有海浪把这些海草卷回浪涛中。他立刻站起来，把海草从浪花中夺过来，搁在海潮冲击不到的地方。这时候，神的灵仿佛对先信说：你就是那些海草，你一直在挣扎，要走到安全的岸上，但无情的巨浪又把你卷回汹涌的大海中。但是，我一直看着你，希望把你拾起，带你到安全的居所，可惜你一直不给我机会。在一个星期五下午，先信走进古果园的松树林中，在那里他跪在松树的落叶上，向青天举起他的右手。他就这样面对面向着神立下三个信托神的医治的誓约。第一，他庄严地接受神的医治的真理，视之为神的话语及基督福音的一部分。第二，他接受主耶稣做他身体的生命，接受主耶稣做他的大医生，医治他一切的疾病，依靠主耶稣供给他一切的需要，直到他一生的工作结束，走完人生的路程。第三，他庄严应许要用神的祝福来荣耀神和帮助人。所有这些誓约，他都是恐惧战惊地向神表示诚心，直到那日他将见神的面。宣信同时向神许愿说，无论何时何地，当神呼召他或者有人需要他，他都要为神的医治做真理的见证。宣信在古果园得着神的医治之后，他认识到必须不断地与主联合，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的，要时刻倚靠主的生命，支取主的力量为他的力量。有一天，宣信在书房找稿件，房中一片黑暗，他把一瓶油倒在火炉里的灰烬上，顿时有了火，也发出了光，于是他就找到了稿件。宣信说，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比喻，有时我身体的力量就像那一堆灰烬，快烧完了，但是感谢主，我还有一瓶油，神的圣灵，它能使死灰复燃。当圣灵把他的丰盛倾倒在我疲乏的身体上，神的生命和力量来了，我就不困倦地做起工来了。我乃是这样的依靠主的生命和力量，继续地天天为主做工，直到一生的工作完毕才停止。宣信得到神的医治之后，就进一步地顺服所看见的另一亮光，受尽的真理。他虽然是纽约十三街长老会的牧师，却到纽约浸信会教堂受浸。
主，我屈膝在你宝座前，为得怜恤蒙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耶稣，耶稣，我渴慕你，我需要你，再一次来充满我。哦，主，我屈膝在你宝座前，为得怜恤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耶稣，我渴慕你，我需要你，再一次来求你。